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目前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继续分享主的真理，查考新约的以弗所书。最近我们学习的真理是关于在基督里的属灵福气，这次查克老师将继续的延续这个主题与我们分享，请留意收听。如果你手边有圣经，请打开新约圣经，我们找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但愿我们时常切慕主的话语，得到属灵的造就。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新约的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现在呢，保罗立刻进入他要对以弗所信徒说的主题了。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首先呢，请留意保罗为这些属灵的福气而感谢神。事实上呢，今天有许多人在谈论物质的福分，也不断的在鼓吹啊，神的每一个圣徒都应该经历到各样物质上的福气，并且他们为这些属物质的福气做了见证。当人们为这些属物质的福气做见证的时候，保罗呢，是为了神所赐的属灵福气而感谢神。因此呢，当你听到人们在感谢神的时候，要注意他是为了什么而感谢神，因为这可以确实的看出这个人的属灵光景。如果一个人是真的跟随着圣灵行事，他也在意属灵的事物，那么他就会为了神所赐的属灵福气而感谢神。但是如果一个人是个物质主义者，他对物质上的事就十分感兴趣，那么他就会总是谈到关于物质上的福气。但是你要小心这种人呢。在圣经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第五节里面说到，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保罗在这里呢，是为了属灵的福气而感谢神。保罗将要用以弗所书的前三章来数算这些我们可以从主耶稣基督里得到的属灵福气。保罗将用三章的篇幅来告诉你神已经为你成就的事。我想今天的教会里面出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总是在教会里面听到我们必须要为神去做什么事。我就是在这种教会里长大的，因为我要成为一个布道者，我要见到灵魂得救，因为我必须在每个月的报告上第一件要汇报的事情就是这个月有多少人得救了。要把灵写在报告上呢，那简直是可怕的事。这些上层的领袖和主教们都不会认同你的，除非你带领了人信主。因此呢，我曾经预备过最美妙的布道讲章。我的意思是，这些讲章能够使得最刚硬的罪人都能够悔改，会将自己的生命降服于耶稣基督。我带着这些强而有力的、动人的讯息到教会去，我想没有罪人可以拒绝这样的讯息。我到了教会里面环顾四周，但在房子里却没有一个罪人呢。我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现在我该怎么办呢？没有罪人来听我讲的这篇强而有力的讯息，但是呢，现在我不能更改讯息了，我没有别的什么篇章可以讲啊。因此呢，我就用这强而有力的救恩讯息来向所有已经相信的圣徒来讲道，这真是让我感到挫败。 而我让自己的挫败沮丧加在这些圣徒身上，我又在自己的讯息上附加了一些话，说到他们是如何的使神失望啊，愧疚于神呢？因为如果他们有为神为教会做一些事，那么这间教会经满应该坐满了人，那些个罪人就可以听到这篇福音的讯息了。我说你们经满应该带你们邻居一起来啊，我将自己的怒气全都发泄在这些可怜的圣徒身上，而他们的头呢一直垂下来，我是用鞭子在抽打他们的背，不断的抽打他们。他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全都失败了，因为我只将这篇有力的救恩讯息对这些圣徒传讲，这是不公平的事。因此我在教会里面呢培育了一群充满着沮丧满心罪疚的圣徒，而我能够使你的生命再次奉献给主耶稣，至少呢我可以推动人们向前呢。哇，这些蒙福的圣徒在每个主日都承受我的语言的鞭打，但是呢他们却继续回来呀，这真是让人惊讶。然后呢他们的头一直会垂下去，深深的感到内疚。哎呀，是的，我让神失望了。哦，神啊，我真抱歉啊，主啊，我应该为你做更多的事了，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但是神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啊。这个没用的牧者除了传讲救恩之外，根本就没有教导我其他任何的道理，这真是我的过错。除了救恩之外，我从来没有教导他们别的话语，没有带领他们要跟随圣灵而行，跟随圣灵的生命，使他们在神的话语上成长和成熟。到了有一天，神改变了我的侍奉，我成了一个教导的牧者，我开始去喂养主的羊群，去使他们强壮，这是我自己侍奉生命中的一个戏剧性的转变。但我不再去责备主羊群的时候，而是开始去喂养这些羊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变得强壮了，开始变得健康了。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当他们变得强壮又健康之后，他们就开始生产了。现在他们有一些经历可以和邻居分享了，基督成了他们的生命，做见证已经不再是一件他们要另外去做的事，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见证。他们的生活被神的话语和圣灵的能力改变了，他们就成了见证，而他们见证的果效开始在他们的社区里面出现了。他们的灵舍也来教会，并且也得救了，教会开始蒙福并且成长了。一直以来呢，教会过于强调你应该为神去做什么事，但是圣经却不是强调这样的事。圣经所强调的是神已经为你做了什么事，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现在呢，保罗用三章的内容来告诉你神已经为你做的所有的事。当保罗用了三章的篇幅来告诉你神已经为你做的事之后，他才再说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神的恩相称。保罗并不是先告诉你应该去为神做什么事，而是首先呢以神已经为你做的事来建立你，这是正确合宜的次序。因为如果没有神已经为你做的一切事，你是不能成为你将要成为的那种人。换句话说呢，神已经先在我的生命里面工作了。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次序永远是这种方式的，你绝对不会找到相反的次序。在你要为神做的什么事之前，总是说到神已经为你做的事。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到第五节，彼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 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些呢，全都是神已经为你做的事。为此而感谢神，我们已经重生了，有了活泼的盼望，因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可以得到那不能朽坏的、不能玷污的、不会衰残的基业。那是所有的神已经为你做的事，这些呢都是借着神的能力为你保守在天上的，这是神为你所保守的事物。那你会说，哎，我难道不用做任何事吗？是的，你只要借着信心去相信这些事，这就是神所要求的，因为你相信了神已经为你做的工作。因此呢，我们应该跟随着新约圣经的模式，在我们自己的行为上宣告神的荣耀的工作。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现在让我们开始吧。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四节，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神拣选了我，这真是令人兴奋不已。这句话呢，曾经吓到我了，我也曾经反对驳斥这句话，对于神做了拣选啊，这是不公平的，我不喜欢神圣拣选预定的教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尤其是神已经拣选了我。但是呢，有时候在我的理性思想总是抗拒了这件事。我很高兴神给我有选择权，我也为这个选择的能力而感恩。我明白随着这个选择而来的是极大的责任，但是我很高兴神给了我机会去选择。我要选择谁一同度过我的余生呢？我就是讨厌有人会拦阻我。我很感谢可以做出选择，但是我拒绝神也有这个相同的权利。神呢，你不应该有选择你想要一起来共度余生的人呢？他选择了我们。保罗是以这句话来作为属灵福气的开始，这是很有意思的事。而我觉得这是一件值得感谢的事。我们属灵福气的一开始应该是神拣选我们的这个事实，这是何等的福分呢？是多么荣耀的福气！神拣选了我来与他共同度过永恒。现在呢，令人讶异的是，当神拣选我的时候，这给我们对于整件事情的了解有了一个小小的线索。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神并不是在我决定了要为了神去清洁我的行为和生活之后他才拣选了我，神是在建立这个世界的根基之前他就拣选了我。这给你一个钥匙去明白神的拣选，在创立世界的根基之前神就已经拣选了我。这表明神拣选我是靠着他的全知性，因为神知道所有的事，他绝对不需要再去学任何新的事物。如果神还要去学任何新的事物，那么他就不是无所不知的了。在《使徒行传》第15章第18节，雅各说，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因此呢，这是在于神的全知，因为神已经事先知道了。神是以他的全知性的基础来拣选了我，这是我觉得对于神的全知性和预定论以及拣选和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拣选这个概念呢难以接受的部分。 因为我们没有明白这些事的能力，或者是没有优势来了解这些事，所以我们觉得这就是一个问题了。而神在他那已经知道的基础上，神从创造世界的起初，他就已经做了选择。现在你不妨想象一下，如果你拥有能力，在每件事发生之前就已经知道了，你完全知道这些事将会如何进行，你必定去会回去重新改进一下你自己，不是吗？在我的生命中，我做过了一些之后让我感到后悔的决定，我为自己的生命做了一些很差的选择，我把商品卖出去的太快，而我呢又在错误的时机又买进来了。哇，如果我有预知的能力，在做决定的时候我就不会去选择那将会失败的人了。选择那些失败者，那是很笨的事，不是吗？如果你事先可以知道的话，如果你已经先知道了谁将会赢得棒球赛，或者更好的是，你可以带着这种预知的能力去赛马场，想想看你将会怎么做呢？你有预知的能力，你知道每匹马将会如何的表现。那么，如果你可以有这种预知能力的话，你还会选择那个跑输了的失败者吗？如果你这么做，你就是很愚蠢的了。当然，你不会这么做了，你会挑那个跑赢的马，因为你已经预先知道谁会赢出这场比赛，以及结果将会如何了。因此呢，你会以结果来做出你的选择，因为你已经预先知道情况将会如何，这只是在使用你的头脑而已。这就是关于神选择了我，使我感到兴奋莫名的缘故。因为神是不会拣选失败者的，神只会拣选得胜者，而实际情况是我已经被神选择了，这保证了我将会是个得胜者。在创立世界之前，神就拣选了我，我真的是为此而得到极大的安慰。你可以说，哦，神这样的选择是不公平的呀，因为如果他先选择了谁要被得救，那么他也选择了谁会成为失丧的。圣经并没有这样说啊，这是你自己加上去的话，不是吗？这只是自然的假设，却不是必要的事。神预先知道哪些人将会被得救，并且拣选他们的这个事实，并没有拦阻任何人来得到救恩。因为圣经启示录第22章第17节里说，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没有人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呢被神回绝的。神没有说，让我想想看，哦，很抱歉呐，你的名字不在名单上啊，哎呀，太糟糕了，你看起来是一个很好的人呐，我也很愿意拯救你啊，但是在这个记录上似乎是弄错了，我猜呢你是不能得救了。预定论，神圣的拣选从来没有先排除掉任何的人。你会说，但我觉得我不喜欢神可以做这种选择，因为如果他不选我那怎么办呢？你知道神不会选你吗？我不是个基督徒啊。那么你为什么不是一个基督徒呢？那我不想当基督徒啊。那么就很不幸了，或许他就不会拣选你了。但是你只要接受主耶稣基督，你就可以发现神是否有拣选了你。你会发现神在创立世界的根基之前就已经拣选了你了。你明白吗？如果在这里面有任何的问题，你今天晚上就可以回答这些问题。你可以只是说，主啊，请你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我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要跟随主耶稣基督。然后在你这么做的那一刻，你就会发现神已经从创立世界的根基之前 就拣选了你了。他说，我已经在等候这件事了。很高兴你终于来了，你快进来吧。然后神会向你显示，我已经拣选了你，你就在这里。我完全知道是这个时刻以及这整个的情况，这就是了。你是在我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拣选的。哇，真好啊。但是如果我不想要来呢？那么我会再一次的说，那就很难办了。但是你不能责备神，因为神已经向你敞开了门，而且神也给了你机会，神也呼召你要来。所以虽然神已经拣选了你，但是他仍然会让门开着，这样呢也就成了你要做的选择。虽然神已经知道你将要做怎么样的选择，但是你是那个做选择的人，而神是以他的智慧来知道每一个人将要如何做出选择，但是他并没有为你做选择呀，他只是事先知道你要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而已。我们是在创立世界的根基之前就被选择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四节，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已经为你拣选了什么呢？你可以毫无指责、瑕疵，可以圣洁地站在神的面前。在犹大书一章二十四节里说，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在那些日子里，我的名字将会被呼唤，我将会站出来，神会望着我，而主耶稣也会站出来说，父啊，这是属我的人。在主基督里，我是圣洁毫无瑕疵的。父神他是清白的，他是无可指责，他是毫无瑕疵的人。主耶稣将会表白我的清白。如何做到呢？因为主耶稣要以他自己来代替我，是借着主基督我才可以毫无瑕疵、无可指责地站在神的面前。这圣洁呢，不是我的，也不是我的工作，也不是我的努力，这是神要借着主耶稣基督来接纳我的方式，这是主耶稣将要在父神面前替代我的方式，因为他已经承担了我所有的过犯，他已经承担了我所有的罪，他已经为了这个罪付上了代价和赎价，而他将要以他的公义来代表我，因为耶稣基督原是没有罪的，神使他来为我们而成为有罪的，这样我们就可以透过主耶稣基督在神的面前称为义了。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相信你明白了耶稣基督如何降卑自己成为罪，以致我们可以毫无瑕疵地站在上帝面前，这岂不是最大的福分吗？下次查克老师将带领我们继续思想从基督而来的福气，请记得留意收听。待会儿呢，他将为我们祝福，请继续关注。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对这次节目以及以前所谈的内容有什么感想或者是疑问，或者是在读经的时候有什么心得，欢迎来信或者是发电邮或者是短信给查克老师收，与他一起探讨和交流，他很快就会和你联系的。好，谢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愿神祝福你，以他的圣灵膏抹你，以他的爱来充满你，以他的荣耀成为你的冠冕。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